在我们领受今天早晨的信息之前，让我们一同恭敬地读神的话，来预备我们的心。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三章十节到十一节，让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我们一同读，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是的，弟兄姐妹，感谢神，今天早晨带领朱敬生、牧师，也是我们的宣教士，以腓立比书这段经文来传讲神宝贵的信息。我们愿主的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在这复活节的清晨再次的被提醒、被鼓励。请朱牧师。
好，谢谢主席的介绍，也谢谢苏牧师的邀请，让我今天早上、再次能够来到贵教会和你们一起敬拜，特别是在这个复活节的早晨。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你们没有什么回应啊？按照教会的传统，你们应该说哈利路亚，他已复活，对吗？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在想，今天我定的题目可能跟你们的回应有关哈，没有什么信心啊，好像复活不是什么特别奇妙的事情或者神奇的事情。那也许是我们每一周从这个新教的开始，我们把我们崇拜的时间从星期六的安息日变成礼拜天，为了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我想可能每一周每一个星期天我们来到这里，都是在这里敬拜上帝，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今天早晨的这个复活节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我们差不多每一周都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谈到复活还是不是上帝的一个神迹，因为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复活这件事情可能就是离我们非常遥远，可能是发生在2000年前的一个神话。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我在想有多少个人真正明白真正的耶稣就是复活，还是他只是把它当作是一种的神话，一种的故事来聆听。我听说一个故事，发生在英国，有一个教会，当他们发现到他们的邻居的这一个地方打算把它卖掉，而且把它卖给了一个、这个酒店的一个老板，或者酒吧的一个老板，他是打算看那种夜生活，然后有很多喝酒，很多这些、色情的这个行业在里头。所以当教会的牧者跟弟兄姐妹知道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迫切地来为这件事情祷告，求上帝干预，让这一个酒吧不能够开城。OK， 很奇妙的，当这个酒吧装修好了之后，整整一些，第二天打算开业的时候，当天晚上却突然间下了很大的雨，然后一把闪电就把这个酒吧给烧毁了。哇！所以当这个老板，酒吧的老板看到的时候，他就很生气，因为他也知道隔壁的教会到底在做什么、他也听说的这个教会在祷告、让他们的这个酒吧开不成，所以他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就把这个教会给告上法庭，然后要告这个教会说是你们的祷告使到我们这个酒吧被火烧了、所以他在这个教会就聘请了律师来开始辩护。在这个整个辩护的过程当中，这个酒店的老板，就酒吧的老板，就非常的相信说是你们的祷告使到这个酒吧 烧掉。但是教会说不，我们不是我们的缘故，是因为自然的关系，所以这个闪电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法官在听了双方的辩词之后，就开始非常纳闷，他说我在判了这么多的审判当中，我忽然间发觉到我从没一直没有看过这种事情，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竟然相信有神迹，但是那些说相信上帝的人却不相信这是上帝。 听我们祷告的工作。所以他说我非常难决定，既然这个主导者可能是上帝，那如果我今天能够把上帝带来法庭来审判他，也许我们能够下一个判断。但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发觉到，嘿，我们今天到底多少个基督徒真的相信我们自己的祷告，真的相信神迹今天还可能发生吗？我们在大概五年前，我们的这个神学院搬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址，在这个如切路上面。我们一搬进去，这个疫情就开始发生了，所以基本上有两年的时间，我们很难或者不能够经常到这个神学院里头去。但是在这个如切路，如果你了解如切路的话，在整个如切路在疫情之前，整条街上面至少有20到30间酒吧，所以晚上的时候是非常热闹，但是也是很危险，特别是我们的姐妹们。所以我们学校告诉他们，如果在晚上的时候，请你不要在学校留到超过晚上7点，因为你走在路上可能会受到别人的骚扰。但是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开始来为这件事情祷告。但是很奇妙的，这个疫情发生之后，等着整个过程结束之后，整条街上面的酒吧现在只剩下2间或者3间。还好这个酒吧老板没有靠我们，说是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就发觉到，诶，我们真的相信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会垂听，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会应许吗？或者我们真的相信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单单是发生在2000年以前，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也可以经历这个复活的神迹。它是一个遥远的事情，还是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经历到？所以当我们在看腓立比书3:10-11的时候，那我就发觉到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我读的是新译本，他说使我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在他所受的苦上有份，受他所受的死，这样我也许可以从死人中复活。所以你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你看它的上下文，从整个3来看，你发觉到这段经文，这2节经文当中，在整个上下文当中是谈到了保罗，他为着这个信仰的缘故，他愿意放弃一切，为这个信仰的缘故，他愿意抛弃万事。因为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保罗的身份，保罗的这个经历，保罗他有的一些的好处，他在肉体当中来说，保罗说按照肉体来说，我比这些人有过之而没有不及。所以你就发觉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说他为着要得着基督，他放弃了所有的一切。而且这个得着，我们发觉到这里有3个层面的得着。从第9节开始，他说我为了要得着基督，这个得着基督乃是我们能够从他那里能够得到从上帝而来的义，而且这个义乃是因着信耶稣。所以保罗放弃的第一切，为的就是要得着基督，就是为了要得着我们的救恩。而且这个得着在原文当中是已经完成式的，就是已经发生了，保罗他已经得到了这个救恩。但是在接下来的2个得着，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保罗一共有3个得着，是他这一生当中所追求的。他放弃这一切为了要得着这3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得着基督在他里头的救恩，第二个得着就是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他的，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他的。那这件事情我们听的时候可能有点绕口，那保罗到底在这里说什么？那如果你仔细看这段经文，从第十二节开始，保罗在这里说我竭力的追求为要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那耶稣基督为什么得着保罗呢？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拯救保罗呢？那你发觉到耶稣拯救保罗 不单单只是让他有一个救恩，让他能够上天堂，让他能够进入到永恒的生命。耶稣基督拯救保罗，我们看见在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这个路上，神就让我们看见神拯救保罗就是有一个使命，有一个目的。所以今天保罗说，我竭力的追求，我要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那我想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今天在座的，我希望我们都已经得救，我们都已经得着基督，我们都有这个救恩。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坐在这里等着耶稣再来，或者不是坐在这里等着我们的生命结束能够进上天堂。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还要竭力的追求，为要得着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相信上帝拯救我们没有马上把我们带回到天家，他把我们留在地上仍然是有一个目的，有一个使命。他今天把你留在这里，让你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在你所处的地方，他得着你乃是有一个目的。所以我们今天希望能够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们的。那第三个得着，我们发觉到从第十四节开始，向着这个标杆直跑，为要得着基督从天上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你就发觉到保罗这一生当中有三个得着是他看重的。第一个得着乃是得着救恩，第二个得着得着神在他生命当中所放的使命，第三个得着乃是得着神在天上所要召他来得的奖赏。我们常常说，可能我们在地上，然后我们所追求的这一切东西，但是我们有多少东西我们所追求的能够存到永远？但保罗现在所追求的乃是那存在天上能够保留到永远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上下文当中，我们发觉到保罗在这三个得着当中就讲了第十节跟第十一节。这个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乃是得着基督里头，我们得到救恩当中，使到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基督，认识他复活的大能。 OK， 所以第十节开始说，使我能够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发觉到这里第十节说到复活不单单只是一个知识，它是一个的关系。复活不是一个的知识，它是一份的关系。所以耶稣保罗在这里所追求的说，我已经得着基督，但是我继续不断的在追求的过程当，乃是使我能够更加的认识他，认识他复活的大能，认识他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可能已经信主很多年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可能服侍了大概二三十年，但是他仍然今天在这里说，使我能够认识基督。昨天早上我在去这个图书馆，然后开始要预备我的讲章，我在金文泰然后吃早餐，然后就打算去图书馆，然后在这个金文泰的这个收视中心，我就遇到我教会的一对夫妻，哦，他们跟我打招呼，邀请我说，哎，你跟我们一起啦。那我就好，我自己一个人，啊，我认识这对夫妻很多年了，但是我真的认识他们，我发觉我不认识他们。所以当我在那里跟他们吃早餐的时候，我听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你之前的背景是这样。因为我认识他们的孩子比较多，他的孩子以前是在我的小组里头，所以他这对夫妻，他们在教会每一周我们看到他都会笑笑打一个招呼，但是我不是真的很了解他们。我从这个交谈当中来了解他之前所做的工作是什么，退休已经多少年，原来他已经搬家了我都还不知道，等等这个过程。好，所以我在聊的过程当中，我就对这对夫妻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好，我就自己很惊讶，哎，为什么我在教会这么多年我从来不知道他们的一个故事。那今天我们有多少个基督徒，我们今天每一周来教堂，我们来这里敬拜耶稣， 我们可以说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主吗？所以在认识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发觉到我跟这对夫妻，我认识他们，但是因为我没有花时间跟他们交谈，跟他们吃饭，跟他们一起共同经历一些事情，所以我对他们的认识只不过是非常表面的认识。那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我们认识基督也只不过是非常表面的认识。你真的知道耶稣吗？你真的经历过他吗？所以保罗说，我要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这个认识不单单只是知识停在头脑，这个认识乃是希望能够进入到你自己的内心，因为在你内心里头的这个经历，这个认识乃是一种的关系，乃是一种的这个建立一种的友谊。所以我经常有些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当我担心说的时候，他们可能误会，我有些时候告诉他们，哎，你们可以不要做你们的灵修了，不要做你们的灵修。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发觉到弟兄姐妹，我们在做灵修只不过是为了应付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要求。为什么我今天早上灵修？哦，因为如果这一周牧师问我的话，至少我可以回答我有灵修。我如果这周我灵修，为什么？因为我的小组组长可能星期五会打电话问我这一周我有没有灵修。所以我做灵修只不过是在尽我的一个义务，我做灵修只不过是我基督徒身份的一种的表现。但是有些时候我自己也会陷入到这种的光景当中，我做灵修，我读经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别人对我的期待啊！你是一个全时间的同工，你是一个教神学院的老师，你自己都没有灵修啊，这个很难交代。所以有些时候我发觉到灵修变成一种的负担，变成一种的苦难。为什么？因为我是为了别人做。但是我今天灵修的目的是什么？我今天灵修能够不能够帮助我真正更加更好的来认识神？我们每一周来参加主日崇拜，我们在离开的时候跟我们来的时候有没有不一样？我记得一个牧师徐宏杰牧师说过，他每一次来崇拜的一个祷告就是让我今天这样的来，不要让我这样的回去，让我在这个崇拜当中经历你，认识你，改变我的生命，不要让我这样的来就这样的回去。这也开始成为我的一个祷告。常常在崇拜的时候，有些时候真的是觉得在崇拜当中，哇，已经参加崇拜40年50年的时间，崇拜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感觉来崇拜跟回去之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真的是祷告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怎么样的来，但是让我们离开的时候完全的不一样。不论是从信息，从敬拜，从诗歌，从整个的仪式，从弟兄姐妹的交流，我们都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保罗说，我要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这个的认识不只是头脑的认识，这个的认识能够进入到我们内心当中，让我们真知道他，明白他，了解他的喜好，知道他喜悦的事情，以致我们能够跟他经历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当别人问我耶稣的时候，我只能够很简单的告诉他圣经里头所描述的，但是我能够在跟别人介绍耶稣的时候，我能够不能够说在我的生命当中真的经历他。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复活，或者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复活，对我们来讲，它不是一种的知识，它是一种的关系。这种的关系今天仍然可以继续改变我们的生命。那第二点，保罗在第十节这里说，是我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在他所受的苦上有份，受他所受的死，这样我也许可以从死人中复活。第十一节说，这样我也许可以从死人中复活。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在那里怀疑保罗在这里是不是怀疑他复活的可能性。保罗说，也许我可以从死人中复活，或者我可以从死人中复活。但是你发觉到，其实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的层面，我们发觉到，当我们认识他，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的时候，第一个的层面让我们看见到，这一个的层面乃是在我们实体当中，我们肉身当中实际的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我们肉体当中，我们经历到看到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但是这个的条件就是我们必须也要跟耶稣一样受他的苦难和受他的死。我们也需要在他的这个苦难当中和他的受死当中与他实际的联合。那在保罗的生命当中，我们确实也看到如此。在他生命当中，我在常常想，保罗为什么能够这么样努力，这么样拼命？按照哥林多前书那里所看到，保罗这一生服事当中，他受过多少的鞭伤，受过多少的责打，受过多少的这些苦难，经过这个海，在海里 一天一夜等等这些的苦难，为什么保罗能够经历这一些？因为在保罗的观念当中，我经历这些为着基督的福音的缘故，那我也相信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也能够实际经历到耶稣基督在我身体里头给我复活的大能。如果你记得《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保罗在路斯德，当他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看到他行的神迹，每个人就开始要来敬拜他，把他高举成为神。但保罗说，不要不要，把他衣服撕破，然后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敬拜我，因为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人。那接下来有一些犹太人就开始怂恿这些人，这些人就开始用石头把保罗打死，他们的目的就是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你发觉到，在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以为保罗已经死了，就开始把他拖到城的外面，就打算把他丢在那里，让他死在那里。但是很奇怪的，圣经告诉我们，保罗马上就从当中站起来，使到所有人都非常的惊讶，然后保罗就往城里头走进去。所以你就发觉到，保罗已经来到一个好像已经死亡的一个阶段，但是呢，神却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当然保罗自己本身没有说，圣经也没有很清楚的记载到底保罗有没有死，只不过好像是已经死了，然后他开始又站起来，那对当时候所有人都是很惊讶的一件事情。所以经历这个身体的复活，乃是因为保罗说，如果我在他的死，在他的受苦身上，我有一样的经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有两个很好的朋友，突然间上帝就把他们接走带回天家。他们都很年轻，只有30多岁，一个是我同工的丈夫，另外一个是在中国服侍的一个同工，两个都是心肌梗塞，然后拯救已经到医院，已经动手术了，医生觉得可能可以了，但突然间还是被接离天家。所以我在二月份的时候，突然间对我们来讲很大的惊讶，因为这些都是在服侍的一些同工。我去参加这个同工丈夫的葬礼的时候，有很多年轻人在那里，就在那边哭。那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或者有一个想法，上帝，为什么你把他这么接走？如果我真的是有能够叫他复活的这个能力，多么好！我上去为他祷告，让他复活。还好上帝没有感动我，让我上去祷告。因为我不晓得我上去祷告他会不会真的复活。 但是我们心里面确实很希望，我听过一个牧师做见证，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跟这个家庭说，上去你们不要担心，我为他祷告，他一定能够复活。但是祷告之后他没有复活，他很伤心很难过，为什么上帝没有听他的祷告。还好这个家庭 很谅解他，没有怪他。但是我们很期待在我们身体当中是否也能够经历这个复活，特别是我们最爱我们 最喜欢的人，我们很盼望我们都有这个复活的这个能力。但是在这个实体肉体当中的受苦受死，保罗在这里说，当我们经过这样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从死人中复活。当我们在肉体经历这些，当我们在服侍他的过程当中，我们因着他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愿意参与这些事情，也许上帝来让我们从死里复活。但是你发觉到在这句经文当中，其实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也许在肉体当中我们不一定马上经历到这个复活，但是在属灵的层面，你发觉到我们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死和苦难上有份，所以我们在属灵的层面上我们也能够复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第八章那边谈到这件事情，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乃是归入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所以在属灵的层面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都可以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把这个复活的大能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已经放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今天可以晓得他，我们可以经历他。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复活的事情上，我们发觉到我们可以从罪的这个捆绑当中得释放，在罪当中我们能够得释放，因为这个复活的大能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在软弱当中得能力，我们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我们在追求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处在这个软弱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从软弱当中得胜，因为这个复活的大能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要经历他这个复活，我们要看到这个复活的神迹，我们是不是愿意相信这个复活的能力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神要你在你生命当中有突破，神要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经历，因为这个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神迹已经在你生命里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特别是在复活节的早上，这个复活不是2000年以前的事，虽然2000年以前实事的确实的发生了这件事情，但是这2000年以前所发生的这个复活，今天他的这个大能仍然延续到今天。如果你的生命还没有经历过这个复活的大能，你的生命还在苦苦的哀求上帝对你的拯救，在你生命当中还有许多的捆绑，还有许多的软弱，也许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自死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毛病，也许我们是不愿意放弃我们在世上的一些享受，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经历这样的一个复活，保罗说我们需要在他受苦在他的受死上有份，当我们愿意跟他一起受苦，我们愿意跟他一起受死，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许在肉体当中我们经历这个复活，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在我们灵性当中我们能够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把我们的生命放在耶稣基督的脚前，求圣灵的大能，求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 再一次的彰显。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个时候在你面前，我们在这里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也许过去的40天当中，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进入耶稣基督的受死，进入耶稣基督的苦难，进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是我们知道十字架不是最终的绝技，因为在十字架之后，我们有得胜，我们有复活。主啊，我们的这个复活不单单只是知识，我们的这个复活应该是我们每一天生命当中的经历，不是只是一个神话，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有把握地说，因为耶稣基督的受死，我们与他同死同受苦，我们也能够与他一同的复活。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软弱的，在我们需要突破的，在我们需要经历改变的，主啊，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信靠你，将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运行。我们如此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